好，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呢，我们聚会正道的经文是旧约圣经创世纪第二十三章啊，创世纪第二十三章。好，我们来看创世纪第二十三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撒拉享受127岁，这是撒拉一生的岁数。撒拉死在迦南地的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亚伯拉罕为他哀痛哭嚎啊。好，我们来看第一节到第二节。首先呢，第一节说，注意哈，第一节前面有个 bug， 说然后啊，就接着上一章，然后说撒拉，注意哈，原文没有说什么享受，原文说撒拉活着的年数，活着的就有生命的，活着的啊，活着的，活着的年数呢是100年又20年又7年啊，是原文是这样的，说这是什么？这是撒拉他活着的年数啊，他有生命，他活着的年数。你要注意这里反复他用两个词，他没有说什么享受啊，什么寿数，没有，这个希伯来文没有这样的概念，指的是一个人在神面前他是怎么样，他是活着的啊，他是活着的。往上看年啊，往上看，再往上，这个年在希伯来文它的字根就是表示每年重复一次的，是每年重复的意思。所以说我们看在这里哈，他强调撒拉呢，他在神面前是活着的，注意哈，虽然死了，但是是活着，而且他持续的活在神的面前。约翰福音二十章告诉我们，主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是什么的神？是活人的神。同样呢，当我们看到这一章这一节的时候，我们知道主神也是撒拉的神。所以说，撒拉呢，就像圣经当中那些被纪念的列祖一样啊。她虽然是一个女人，但是她的名字，她一生那些事情被记载在圣经当中。也就是说，你看到这里的时候，神记载了撒拉她一生的年日，她是一个蒙神眷顾的人，她的一生呢是被神清清楚楚数算的一个人。而且你去看圣经哈，你可以去找一下，撒拉是什么？是一个在圣经当中被神记载她在世一共活了多长时间的一个女的。一般圣经，你没有见过圣经里边记载一个女人她活了多长时间？你去看哈，在这里的时候呢，撒拉是唯一一个在圣经当中被记载她活的年日的，反正我查的是这些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圣经创世纪在我们之前看过的这一部分啊，讲到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撒拉啊，他们这一生，他们经历的事情，他们凭着信心在应许之地寄居啊。这些事情包括最后生出了以撒，其实把他两个的事情呢，这一男一女放在圣经当中，让我们看到什么叫新造的人，是凭着信心去仰望等候的人啊。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信心，还有撒拉在神面前那种顺服啊，她舍弃，她和她丈夫一样舍弃一切跟随主，然后顺服她的丈夫，跟着她丈夫在应许之地过寄居的生活。在彼得前书三章呢，我们读过很多遍，圣经称撒拉是一个什么敬畏神的圣洁妇人啊，有一种里面的长久的忍耐和温柔，在神面前是宝贵的，称亚伯拉罕为主，听从亚伯拉罕，所有这样的人都是什么撒拉的儿女，是自主之妇人所生的啊。而且呢，你看在创世纪的时候讲到亚伯拉罕和撒拉他一生的这种关系，就像彼得前书所说的啊，是真正的这样主内的这样的一种夫妻的关系啊。丈夫呢凭着信心坚守真理，妻子呢怀着敬畏神的心然后顺服丈夫，两个人在主里面是彼此帮助啊，然后一同前行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呢能够看到哈，我们看到在创世纪十二章，再往上一点，还有这个创世纪二十章，撒拉虽然已经是年纪非常大了，但是整个世界的人呢还是能够看到他那种美，他那种不是来自于世界上的美，而是一种敬虔的有信心之妇人的这样的美啊。第二点说，然后撒拉死在了希伯伦。希伯伦是什么？迦南地的基列亚巴啊，迦南地的基列亚巴。看下图，右边，对，我们看这个啊， 圣经说的很清楚，基列亚巴就是什么？希伯伦。希伯伦。啊。然后我们再看回去文道。首先我们看这个基列亚巴哈。基列亚巴的意思就是亚巴之城。啊，在约书亚第十四章十五节，希伯伦从前名叫基列亚巴，亚巴是亚纳族中最尊大的人，也就是说这个城市是以伟人来命名的一个城市，啊，巨人、伟人、亚纳族最尊大的人。后来呢，被改名为希伯伦，在以色列人攻破迦南地之后，打败了这些巨人之后，被改名为希伯伦。而且你看你看往下面往后看十九节的时候，这个地方也叫什么？曼利啊，就是亚伯拉罕，来看啊，基列亚巴的曼利。在这个地方呢，亚伯拉罕与曼利三兄弟结盟啊。而且你看创世纪十三章啊，这个地方是罗德跟亚伯拉罕分开之后，然后神应许把迦南地赐给他，他就遵着神的命令挪移帐篷到了希伯伦的曼利享受啊。这个地方呢，在这里提到他之前的名字，提到当时的名字，也提到在后世的名字。我看约书亚第十四章的时候，这个地方被作为产业分给了谁啊？分给了迦勒啊。往上走一下，你看，分给了迦勒。约书亚第十四章十四节，所以希伯伦做了基尼喜族耶夫尼的儿子迦勒的产业啊。约书亚第十五章呢也提到基列亚巴啊，分给耶夫尼的儿子迦勒。后来呢，在约书亚第二十章第七节，这个地方呢后来作为一个陶城啊，被设计为陶城，说亚伯拉罕就近前来为萨拉，注意哈，首先是哀痛，然后再为他大哭。这个哀痛哈，注意哈，这个哀痛他的原文哈叫什么？萨瓦费的啊，就是揪头发捶胸的意思啊，捶胸痛哭啊。你看到那个斯蒂凡殉道的时候，有人为他捶胸大哭。然后后边还有一个哈，巴卡，这个就是大大哭嚎的意思。这两个词啊，表明亚伯拉罕那种极度的悲痛啊，他为他的妻子去世哀呼痛嚎，然后大大的捶胸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到这一幕的时候，你能够看到这两个人他在主里面他的那种感情，他的那种，我们不说感情，他那种在主里面啊，有那种同心啊。所以说呢，撒拉呢，我们看到哈，他是那个时代在世上找不着的这样的敬虔的妇人，他是亚伯拉罕在主里上帝赐给他的妻子，是用新约圣经来说是与亚伯拉罕一同承受救恩的。我们知道这个撒拉呢，既是他的妻子也是他的姊妹。所以说当这个主内的哈，真正在信仰上一致的这个帮助者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那种内心那种痛苦，极度的痛苦。亚伯拉罕呢，他实际上他不只娶了一个妻子，他娶过夏甲，在撒拉死后呢又娶了基图拉，但是那些没有办法跟撒拉相比。当撒拉死去的时候，亚伯拉罕他感受的那种痛，就是为什么？因为他失去了一个最好的一个在属灵上帮助者，从此以后整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他的这样的帮助者啊。所以说我们从这一幕你看到他们的这种，其实与世界上那种婚姻啊什么还是完全不同，因为他们在主里面是完全一心的。所以说当这个在主里的这个同工哈，这个帮助者他离开世界的时候，他的另一半实际上是极度的痛苦。然后我们接下来要注意撒拉去世的时间啊，就是说为什么他在这个时候去世，因为这掌握在神的手中。撒拉这一年是127岁，亚伯拉罕是多少？137岁，以撒是多少？37岁。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撒拉在这个家中就是服侍丈夫，然后生育这个以撒，然后再怎么样用真理教养以撒， 当以撒到了这个37岁的时候，以撒在真理上，在信心上，上帝已经把他预备好了。也就是说，撒拉的这种侍奉，在这个神家里的侍奉已经结束了，神要把他接走。所以说，你看这件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发生在亚伯拉罕献以撒之后。然后我们上一次讲的亚伯拉罕献以撒上一章的时候，你看22章最后几节的时候还讲到什么？当亚伯拉罕献完以撒，上帝就让他知道，他的兄弟拿撒家里生了几个儿子，其中有一个儿子是什么？比土利。比土利后来生了谁啊？利百加。所以说从上一章开始，从亚伯拉罕献以撒那个事情结束之后，神就开始感动亚伯拉罕，让他去留意他弟兄拿撒的家，因为神要给他的儿子以撒在那里娶一个妻子。所以说弟兄姊妹，撒拉为什么在这时候去世？一方面是以撒已经在真理上渐渐长，另外有一个姊妹，另外有一位女人，就是利百加，要被领进这个家，接续撒拉在这个家里的侍奉。你去看啊。所以说你看创世纪24章67节的时候，以撒便领了利百加进了谁啊？他母亲撒拉的帐篷。这代表什么？要接过这个属灵的侍奉啊。新一代的姊妹要接过这个上一代的这个姊妹在这个家里的侍奉，而且呢，利百加要接续撒拉，从此之后陪伴这个以撒的不再是他的母亲，而是他的上帝给他安排的这个妻子，这个帮助者。然后他帮助以撒在神的家里做侍奉，为他生养后代，然后为他去教养后代啊。所以说这些人什么时候去世，都在神的家中，都是跟他的侍奉有关系啊。好，我们再来往看，我们看第三节到第九节啊，再往这翻一下，对，第三节到第九节。后来亚伯拉罕从死人面前起来，对赫人说，我在你们中间是外人，是寄居的，求你们在这里给我一块地，我好埋葬我的死人，使他不在我的眼前。赫人回答亚伯拉罕说，我主请听，你在我们中间是一位尊大的王子，只管在我们最好的坟地里埋葬你的死人，我们没有一人不容你在他的坟里埋葬他的死人。亚伯拉罕就起来向那地的赫人下拜啊，注意这一句啊，后边还有，对他们说，你们若有意叫我埋葬我的死人，使他不在我眼前，就请听我的话，为我求所辖的儿子以弗伦，把田头的那麦比拉洞给我，他可以按着足价给我做我在你们中间的坟地啊。我们来看第三节到第九节。好，第三节说，然后亚伯拉罕就从他的死人面前起来了，然后呢，他向这个，注意哈，原文是赫人之子，注意哈，整个第23章提到赫人的时候，原文是什么？赫人的儿子们，复数哈，赫人之子啊，赫人的那些后裔，那些儿子，说对赫人之子说话，然后他宣告，这个是公开宣告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亚伯拉罕和以撒呢，他后来住在这个希伯伦的时候，那个地方住着是谁啊？是赫人。我们知道后来以撒的儿子以扫，他两个妻子也是从赫人中间娶的啊，他和他儿子呢都在这个希伯伦这个地方住。第四节注意哈，他说，他宣告，我在你们中间是寄居的，是外人。首先你看哈，我们的列祖哈，我是亚伯拉罕，你再看雅各，当他们对这些外人说的时候，他宣告自己是什么？自己是在世寄居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寄居的，我们在与我们有关系的这些外人当中，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外人。我们一生一世要有一个寄居的心态，要知道这个世界不是我们永久的家，我们跟这个世界上是人的关系不是永久的，我们终归是外人。只有这样，你才能更好的仰望在天上的福分啊。所以说彼得前书告诉我们，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然后你看哈，他说请你们给我在你们中间的，注意哈，原来是产业作为墓地，我就能从我面前埋葬我的死人。在这你会发现哈，虽然表面在谈坟墓，但是其实有一个重要的词，就是什么？就是产业。所以说亚伯拉罕跟 纳地的人最后在宣告的时候，他宣告了两件事情，一个是什么寄居的，另外是关于产业的事情。其实我们在世上你要注意两点，一个是我们在世寄居，另外一个我们的这些信仰是关乎产业的啊。而且呢在圣经当中有地上的产业，有什么？有天上的产业啊。第五节，但赫人之子啊，就这赫人之子们向亚伯拉罕，注意哈，原文是做见证，在法庭上做见证，说做了见证向他宣告。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在这里接下来第二三章他们对话的时候，亚伯拉罕和赫人对话，和赫人以弗伦对话的时候，他反复用了这两个词，一个是做见证，另外一个是什么？就是宣告，在法庭上做见证，在城门口做见证，在城门口公开的宣告。也就是说接下来的这个话没有一句是儿戏的话，都不是哈。有的人讲，我听过有的很离谱的，说以弗伦是恶言贪财，然后啊就是假装大方，然后最后就是多要钱的，其实完全不是的，这里的每句话都是真的，因为这是严重的有发誓，有证据，而且是在所有人面前啊。说第五节，但是赫人之子呢向亚伯拉罕做了公开的见证，然后他们一起向亚伯拉罕宣告啊，或者是发誓。你注意他们说话的口气啊。第五节，求你听我们，注意哈，原文是用的祈求哈，求你听我们，说我的主人。你注意到没有啊？亚伯拉罕说我是外人，是寄居的，但是赫人说什么？你是我们的主人，求你听我们的话啊，说你在我们中间是上帝的王子。注意哈，可以翻译成上帝的派到人间的领袖，或者直接翻译成神的王子，上帝的王子。说请在我们中间上好的，就精选的那个坟地里边埋葬你的死人，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绝对不会拦阻你从他的坟墓里埋葬你的死人。注意哈，这里的这些对话都是祈求式，也可以说命令式，都是语气非常严肃的那种。你看到在这里没有任何的假装，没有任何的那种假冒伪善，都是什么？都是刚劲有力的这种法庭上的这种证词。所以说亚伯拉罕呢，当他向纳地的赫人宣告自己是寄居的，是外人，但纳地的人说错，你是主人，你在我们中间是神的王子。原文是什么？原文不是尊大的王子，原文是上帝的王子。所以说我们看到神为亚伯拉罕在世赢得了尊重啊，赢得了迦南地赫人的尊重。为什么呢？因为亚伯拉罕一直以来他遵行了主的命令，凭着信心在应许之地寄居，并且把以撒献上。所以说你比比亚伯拉罕，你再看看罗德在外人面前的待遇完全不同。罗德最后恨不得跪下来求，说我把两个女儿啊让你们，任凭你们行，你能不能放过人家那些恶人都不听他。但是你看亚伯拉罕，他一生他遵着神的命去在世寄居的时候，他最后把以撒献上去了。所以说他所有居住的地界，你看这些人都非常的尊重他。创世纪二十六章四节，当神向以撒提出要加上他后裔的时候，说这么一句，说为什么你和你的后裔要得福？说因为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亚伯拉罕一生在神的眼中是一个听命的人，听见就去执行，即使那些命令在人看来是不近人情的，是难以遵行的，但他仍然遵行。他离开本族本家，他把夏甲和以实玛利赶出去，他最后生出了以撒，然后把以撒作为活祭顺服上帝要献上。他的一生都非常的尊重了上帝的命令啊。所以说呢，箴言书三章也告诉我们，那些遵守主命的人会在神面前蒙恩，并且神也会让他在世人面前被尊重、被善待。箴言书第三章，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你心要遵守我的诫命，因为他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和与平安加给你，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要记在你的镜像上，刻在你的心板上，指的是神的话。这样你必在神和世人面前怎么样？蒙恩宠，有聪明。说得很清楚，记在神面前蒙恩，神也不让在世上受羞辱啊。申命记二十九章二十八章，我来看 你若遵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他必照着向你起誓，向你所起的誓，立你做自己的圣名。天下万民见你归在耶和华的名下，就要怎么样？惧怕。申命记28:23，你要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吩咐你们的，遵守，谨守遵行，不偏左右，也不随从侍奉别神，耶和华就使你作首不作尾，但居上不居下。为什么这些人会如此尊重亚伯拉罕？因为他们明明的看到神一生与这个人同在。亚伯拉罕一辈子在这个迦南地寄居，挪移帐篷，然后建祭坛，传道，宣扬耶和华的名。这些人明明的看到神和他同在，所以他才尊重他。在今天来说，不是你自己有什么，你巴结别人或者你又能说会道，是因为神为你赢得了尊重啊，神为你赢得了尊重。第7节，然后亚伯拉罕起来了，向那地的民啊说，就赫人之子们下拜啊，是表示尊重。第8节，然后他对他们说话了，又对他们说话了，并且又宣告了，又宣告了，说倘若你们有意啊，你们愿意，你们有意让我埋葬我的死人，从我面前埋葬我的死人，就请你们听从我。注意哈，说为我去接触啊，原文是接触，为我去接触所辖的儿子以弗伦。我们来看这个以弗伦，我们来看以弗伦呢，有人翻译成小鹿，但是呢，有的把它翻译成这个，就是那个矿石，金属矿石里边那个碎渣和尘粉啊。所辖哈，所辖就是黄褐色的意思，黄褐色的意思啊，可能类似于铜啊，类似于宝石之类的。这个赫人在那时候，他是一个非常军事化的一个种族，然后他擅长去冶炼金属啊，制造这个利器和战车啊。他这个名字呢，可能跟他们家从事的这个行业有关系。啊，第9节，将那麦比拉洞给我，就是在他田野的尽头的啊，说他可以怎么样，用充足的、充满的啊、多多的这种价钱，然后卖给我啊，就是卖给我，作为在你们中间产业的坟地。你看多少都用到产业啊，坟地前面都要加一个产业。麦比拉啊，麦比拉是加倍的意思。这个地方啊，它应该是一个很大的洞穴，因为你会发现亚伯拉罕买了这块墓地，其实最后在这个墓地里边居住的不光是他和撒拉，还有谁啊，以撒和利百加，还有雅各和利亚啊，雅各和利亚。你看创世纪49章都提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三位列祖和他们的妻子都住在这个麦比拉洞啊，往上去啊，都住在个麦比拉洞。这个洞穴呢是个很大的洞穴啊。首先我们要知道为什么他要给赫人提这样的要求，其实是神感动他，要让他买下这块这个洞穴，买下这个洞穴啊，这都是神感动他的地方。就像之前神让他给那个基拉王亚比米勒啊，要求怎么样，要求证明能够警示他的啊。我们看一下接下来第10节到15节。当时以弗伦正坐在赫人中间，于是赫人以弗伦在城门口、城门出入的赫人面前对亚伯拉罕说：“不然，我主请听，我送给你这块田，连田间的动物也送给你，在我同族的人面前都给你，可以埋葬你的死人。”注意这句话，亚伯拉罕就在那地的人民面前下拜。在他们面前对以弗伦说：“你若应允，请听我的话，我要把田价给你，求你收下，我就在那里埋葬我的死人。”以弗伦回答亚伯拉罕说：“我主请听，价值400舍克勒银子的一块田，在你我中间还算什么呢？只管埋葬你的死人吧。”我们来看第10节到15节啊，接下来是亚伯拉罕跟赫人以弗伦的对话啊。第10节说：“然而以弗伦正坐在赫人之子啊，原来是赫人之子中间。赫人以弗伦对亚伯拉罕，注意哈，做了什么？做了见证，原来是做了见证啊，反正的见证。 在所有进入他城门口的何人之子耳中去宣告。你注意哈，在这里的时候，前边呢赫人跟亚伯拉罕的对话都是类似于法庭的这种庄严的宣告，在这里也是没有一句是儿戏的话，没有。亚伯拉罕呢之前他是查证了这个麦比拉洞是属于赫人以弗伦的产业，所以说他请求那些赫人为他去接触这个以弗伦去谈这个购买这个麦比拉洞的这个事情作为坟墓，但是呢其实他并不知道此时此刻这个人正坐在城门口。赫人以弗伦呢也听到了亚伯拉罕的话，他就在城门口向所有的赫人做了什么，做了公开的见证，也就意味着接下来这些话没有一句是儿戏的，全部是在城门口在所有的赫人中间说的话，这是庄严的一种发誓。我们知道啊，这个索霞他这个家庭是赫人当中的一个尊贵的家庭，以弗伦是他的儿子，以弗伦坐在什么，以弗伦是在城门口的这种类似于长老的这样的人啊，说话都是有分量啊，都是有分量，是尊贵的。谁意见说不，我的主人，注意哈，求你听从我，这块田野我送给你了，和这个洞穴就是在它里面的，我也将它送给你了，在我民的儿子面前，注意哈，我民的儿子也可以翻译成子民哈，在我的子民面前，这个人他在城里是一个尊贵人啊，为首的，我将他送给你了，请你埋葬你的死人吧，请你埋葬你的死人吧。我们看到这个赫人以弗伦哈，他应该是在这个城市里边为首的，要不然亚伯拉罕是找那些赫人一起去求他啊。所以说我们看哈，面对亚伯拉罕这种请求，赫人以弗伦呢在他的子民面前庄严的宣告，他称亚伯拉罕为什么，为主人。注意哈，他说我的主人，他宣布不需要付钱，他是甘心情愿的把那块田野还有那个洞穴一起送给亚伯拉罕，而且洞穴是捎带上的，田野都送给你。我们看23:5和23:6还有这里，你会发现以弗伦作为这个城里的尊贵人，他和这个城里所有的赫人在对待亚伯拉罕这个事情上，他们的心意是一致的，说得很清楚，我们当中没有一人不会答应你，不会说拒绝你，我们一人没有一人会拒绝你，我们所有人都会允许你在我们里边最好的坟墓里边去埋葬你的死人啊。所以说我们在这里你看到哈，亚伯拉罕一生一世呢在神面前凭着真理坚持侍奉，凭着信心寄居，神没有亏待他，他走到哪里神都让人尊重他，人要敢不尊重他，敢恶待他，神就揍那个地方的人。所以说当亚伯拉罕在赫人这里要为他妻子求一块坟地的时候，你看到这地的人对他非常的尊重，非常的善待，甚至就感觉他能用我的地都是我的福分。你看到没有啊，有没有说今天那些有些假教会假基督徒去舔着脸去舔外蒙人，没有，尊重不是你舔来的，尊重是上帝给的啊。好，往下12，然后亚伯拉罕就在那地的民面前下拜啊。我们需要注意哈，这里提到两次呢，提到亚伯拉罕下拜，第一次是向赫人之子，第二次是那地的民啊。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在得到那地的人的这种尊重和善待之后呢，他也对他们表示了他的尊重和感谢。其实那地的人为什么尊重亚伯拉罕，是因为尊重他的神。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这些事情完全出于神，这些对话也出于神。我们看到因着神的缘故，神在赫人心中做工，所以说赫人善待亚伯拉罕，然后亚伯拉罕呢也凭着对上帝的感恩呢也尊重了赫人。这里边这些工作都是出于神的，怎么可能有人说哎，赫人以弗伦是恶言啊，他是贪财，他假装送给他，这是完全不存在啊。这顶多是你中国人咱说在你看人的方式而已啊，因为你就那么人。所以说弟兄们，你看到在这里哈，这些对话充满了真诚，充满了对亚伯拉罕的尊重，对亚伯拉罕所信的这位神的尊重和对亚伯拉罕的善待。 就是说一个人他在世，一个仆人在世，他怎么传道，他传的是什么道，他走什么样的道路，上帝也会让他在世界上有不同的对待。你看你比比罗德和亚伯拉罕的待遇，你就知道走对道路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啊。另外一个，我们谈到这个在旧约的时候哈，向旧约的君王下拜，向旧约的那些当地的人下拜，其实呢你会发现到起入到新约耶稣来的时候，这个就不允许了，到新约就只能拜神，只能拜耶稣。但在旧约的时候，那时候是允许去拜君王啊，去拜。那时候这种敬拜其实更多的它是表示一种尊重和感谢啊，并没有说拜偶像的意味。就像你看，其实新约很多时候命令比旧约还要严格。在旧约的时候，你看这些列祖啊都有多妻的这种行为，但是神也没计较他，但在新约的时候不允许了啊，就是这样。我们看十三节，然后注意哈，当着那地之民的耳朵对以弗伦说话，亚伯拉罕，然后他宣告啊，亚伯拉罕说话也是公开说的，当着所有的人啊，也就是说这些对话完全是公开的，不是暗地里的，因为这些要作为永远的见证啊，在赫人的城门口对着所有的人，注意亚伯拉罕说真的不可以，说甚愿你能够听从我的话，说这田野的银子我给你，请你一定从我收下，我就在那里埋葬我的死人。我们看到哈，赫人说你可以从我们当中最好的地埋葬，没有人会拦你，以弗伦说我直接送给你，但是亚伯拉罕说什么，说不可以，你一定要收下。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呢，他强求以弗伦收下这个银价，因为收我这个银子这是要走这种在城门口公开的这种见证和程序，而且所有的赫人，那个时代赫人要为这个事做永久的见证。所以说你看，我们从这些对话当中，无论是亚伯拉罕跟赫人的对话，还是亚伯拉罕跟赫人以弗伦的对话，我们能够感受到那种来自上帝的真诚和尊重和善待啊。十四节，然后以弗伦向亚伯拉罕，注意哈，做见证，是做见证，并且向他宣告，公开宣告，这是做见证的意思。我们看到以弗伦是不是认真的，是认真的，怎么可能有人说他是故意的假装大谎，是不可能的。十五节，我的主人，求你听我，继续尊称亚伯拉罕为什么，为主人，说主人呀，你听我的啊！你看全是这种尊重。说四百舍赫勒银子的这块地在你和我中间，它是什么呢，就意思就看得很清，请埋葬你的死人吧。但是一定要注意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句话不是旁敲侧击的要钱的意思，这句话首先哈，亚伯拉罕呢他和他是严肃的对话，然后以弗伦呢他也严肃的对待，他说这块地哈，这个在我们中间值多少，四百舍赫勒，但是呢在你我中间我并不看重这个钱，我只看重的是你能够在我的这块地去埋葬死人啊，说这是我的佛法。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注意哈，这四百舍赫勒银子是那一块田野加上那个麦比拉重的这个银价。赫人以弗伦在亚伯拉罕面前，在所有的人面前公开宣告，四百舍赫勒银子啊，在一般人来说看的是不少，这个银子不少了，但是在你我中间不重要。他的意思是我看中我跟亚伯拉罕的关系强过这四百舍赫勒银子啊，这里是认为，因为他知道神跟亚伯拉罕同行，所以说呢他就告诉亚伯拉罕这些是多大的价银啊，这些是贵重的价银，但是呢他也告诉亚伯拉罕，你不必纠结，不必犹豫，你只管埋葬你的妻子，你在我的地界上去埋葬你的妻子，我能够帮助你，这是我的福分啊。十五节，亚伯拉罕听从了以弗伦照着他在赫人面前所说的话， 把买卖通用的银子平了410克勒给以弗伦，于是麦比拉曼利前以弗伦的那块田和其中的洞，并田间四围的树木都定准归于亚伯拉罕，乃是他在赫人面前并城门出入的人面前埋妥的。此后亚伯拉罕把他妻子撒拉埋葬在迦南地曼利的麦比拉洞田间的洞里。曼利就是希伯来。20节，从此那块田和田间的洞就借着赫人定准归于亚伯拉罕做坟地啊。我们来看16节到最后一节，15节，然注意哈，16节是这样说的哈，然后亚伯拉罕听从了以弗伦，听了他的建议，但是注意哈，亚伯拉罕还是把银子怎么样，还是给以弗伦称了银子啊，用秤上，用天平称了银子。所以说这里呢，你其实很好理解，亚伯拉罕呢接受了赫人以弗伦的尊重和善待，我接受了你的这种善待和尊重，但是我要守住我自己的底线，就是要按着原则付该付的价义啊，可以接受别人的善待，但是该守的原则要遵守啊。注意哈，就是他当着赫人之子们的耳朵所说的410克勒银子，后边说什么是在当时那个时代做贸易通用的银子啊。我们注意哈，首先呢，遵行主命的教会基督徒和仆人一定会在万国当中被上帝举起来作为金灯台，神会让这个世界的人看到他明明的与那些真正的教会和仆人同在，而且世人会因为神在教会身上所行的大事尊重那些真正属于主的教会和门徒。另外呢，当世人因着上帝尊重我们的时候，我们也要尊重善待那些尊重我们的人啊，这是最基本的。我们要注意，接下来你要注意我们教会基督徒跟我们四围的这些人相处的一个原则，就是我们可以接受他们对我们的尊重和善待，但是不要通过信仰，借着信仰占便宜或者给自己取利。一定要注意哈，别人尊重我们可以接受，但是不要拿着信耶稣去骗取钱财啊，或者去怎么样，去占着别人便宜，或者是去占人的便宜，这个是不可以的。作为基督徒呢，当我们和外人是有这种交往啊，和他们之间有这种联系的时候呢，我们要把该说的话说清楚，把该守的底线守清楚，拿走神让我们拿走的，然后付我们该付的银价。一定注意哈，不要占便宜啊，可以拿走该拿走的，然后该付出的也要付出，该给的银价也要给。我们看撒母耳记下24章，当时神感动大卫呢，让他到耶布斯人亚拿劳的禾场去见坛的时候，他就找这个亚拿劳，亚拿劳说什么，说我主我王，你喜悦用什么就拿些献祭，看哪，这里有牛可以做燔祭，有打粮的器具和套牛的轭可以当柴烧，说王啊，我这一切我亚拿劳都奉给你。又对王说，愿耶和华的神悦纳你。王对亚拿劳说，不然我必要按着价值向你买，我不肯用白得之物做燔祭献给耶和华我的神。大卫就用50舍克的银子买了那禾场和牛。我们来看，所以说赫人那地的赫人还有赫人以弗伦跟亚伯拉罕之间这些对话完全没有问题，人家说着400舍克的银子没有问题，甚至说得很清楚，是按照当时那个时代货币通用的价值和银子去做的，这个没有任何问题。所以说圣经告诉我们，作为主的门徒，作为今天教会啊，我们跟外人打交道的时候，你要有底线啊，我们善待那些尊重我们的人啊，我们接受别人对我们的善待，但是我们不要 借着信耶稣去占便宜啊，去做恶事啊，这是我们的底线。谁先？然后确认了啊，何本超定准哈、啊，原文是确认的意思。然后确认了这个以弗伦的田野啊，以弗伦田野就是在曼利对面的，在麦比拉啊，说那片田野和那个洞穴，还有什么在其中这些树木所有的树木，还有那个田野，还有在它四围的那些这个边界里边这一部分。也就是说，你看这细节，这是很大的一块地啊。本来说只是求一块，只是求一个洞穴，但是最后呢，在神的这种帮助之下，最后取得了一整块田野，还有其中的这个洞穴啊。十八节，然后呢，注意哈，最终成为买来的归于亚伯拉罕，当着所有进城门的这些赫人之子面前，不是说送来的啊。如果是送来的，后世的人就拿着说事儿了啊，这俺送你的，占了便宜，是什么买来的？这个词儿什么意思？无论是你们家中生的，还是银子用银子从外人怎么样买来的，也就是说这块地啊和这个洞啊是付了工价的，付了田价，在所有人面前公开的有这样一个程序，法律的程序，也就是说你不能反悔啊，这个就真的是亚伯拉罕买来的。所以我看这里的每一个细节都是经过确认的，用银子买来的这块地，在所有人面前明明白白的做完了每一个细节，让这个事儿成为一个无可指摘的事情。所以说基督徒，我们教会基督徒在世做事情，我们跟这些外人相处的时候，你要把话说明白啊，不要给人留下这种口舌，明明白白的拿走你该拿的，然后把你该付的价钱付了啊，这就是我们的底线。十九节说，之后亚伯拉罕就如此埋葬的，就照这样的方式埋葬了他的妻子撒拉，在那个洞穴里边，在曼利对面的麦比拉田野，他就是希伯伦啊，在迦南地的希伯伦。咱们看一下图，看到没有啊？好，回去吧。这里呢说的很清楚，曼利对面的麦比拉洞就是希伯伦，在二十三章当中呢，包括在整个圣经当中呢，都曾反复的强调，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曼利就是希伯伦。这个地方呢，这块坟地就冲着那个基列亚巴，冲着希伯伦，冲着曼利啊。我看约书亚第十四章十五节呢，说得很清楚，希伯伦啊，就这个基列亚巴这个城市，它是一个建的非常早的坚固城，它比埃及的索安城还要早七年，在当时那个时代是非常坚固的一个大城。在民数记十三章，圣经说亚纳族的这些巨人亚西曼、示筛、达满，就亚纳族这些巨人呢，就住在这个地方，住在希伯伦这个地方。后来我们往后看，到后来以色列进迦南的时候，这个地方被攻破了，成为以色列的城邑，改名叫希伯伦。啊，这呢就应验了创世纪二十二章十七节说的，你的子孙必得了什么仇敌的城门。后来这个地方大卫在这个地方做王，在撒母耳记下第二章，在这个地方做王。往上看一下，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哈，圣经强调这个地方的名字，又强调这个地方后来叫希伯伦，为什么呢？就让我们知道以后这个地方发生什么事情。上帝在这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就感动亚伯拉罕买下这个洞穴作为坟地，而且把自己的坟墓对着这个将来以色列人要打进来的这个地方，就表明了什么？相信神的应许，表明在复活的时候能和自己的后裔一同得到这些基业。所以说选这个地方做坟墓是跟复活有关的，是跟相信将来的应许有关的。我们看二十节，于是就确认了那块田野和那个洞穴就是在它里面的啊，还是确认哈，从赫人之子那里 归于亚伯拉罕做坟墓的产业。你看这里这二十三章哈，它有一个特殊的用词，它不单说坟墓，它说什么，它说坟墓的什么产业，不仅是坟墓，而且跟将来的应许和产业是有关系的。然后我们今天呢再来看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哈，就是呢你看使徒行传第七章五节说得很清楚，在亚伯拉罕一生在世寄居的时候，神在他活着的时候，在他有生之日没有给他作为定居的产业，圣经说怎么样，连立足的地方都没给他，只是说将来这地要赐给你，但在他活的时候没有给他定居的地方。但是呢亚伯拉罕虽然一生在世寄居，但是有两个地方神感动他，让他买下来，或者说一定要做公开的见证，证明这个地方是自己的。一个是什么，在创世纪二十一章，用拿七只母羊羔从亚伯拉罕从这个基拉尔王亚米米勒手中呢做了什么挖这口井的证据，有一口井啊，再往下，然后呢就是在创世纪二十三章这里，用四百舍克勒银子这样的巨大的代价，取得了麦比拉洞啊，顺带就那一片田野。你需要注意哈，神禁止亚伯拉罕在地上花钱购置产业，但是呢却让他必须拿下这两个地方。你说一个是一口井，另外什么是一个洞穴，一个坟墓。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哈，付代价拿下这两个地方，就是向那个当时那个时代的人证明这两个地方将来，这两个地方属于亚伯拉罕，因为亚伯拉罕相信在幕后，在这两个地方要发生大的事，要发生事情。别是巴，就之前那个井的地方，就是后来以色列最南方的城市，甚至说从但到别是巴，也是跟将来这个应许之地的地界有关系。希伯伦这个地方呢，将来是犹大支派的地方，而大卫在这里做王。所以说我们就注意到一个事情，神不让亚伯拉罕在活着的时候置办产业，让他住帐篷，却让他为将来，为暂时还看不见的事情付上代价，买一个永久的凭据。注意到没有哈？神不让他在世界上买任何的地业，但是让他买一口，让他取得一口井，取得一块一个洞穴，一个坟地，为将来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做永久的凭据。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要求亚伯拉罕看将来的事情，别看今世的事情，看重将来那还没有来到的事情，别在今世追求这个世界上那些钱财住房那些世上的产业。所以说你看到没有哈，罗德跟亚伯拉罕不同的哪里，罗德在世界上追求产业，最终一无所有，亚伯拉罕在世界上不追求产业，但将来有什么，有永久的基业。所以说这也是圣经要求我们的，我们要看重属灵的事情，要看重那看不见的事情，要看重那些在我们活着的时候没有发生的事情，让我们去忍耐，去等候，去仰望将来进入新天新地永远居住的事情。所以说圣经呢，你会发现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都要求我们不要追求属于世界的东西，在世有余有失就当知足，因为你是寄居的，你要追求什么，天上的事情，要追求将来的事情，要求神能把你带入神的国，带到永生，带到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所以说路加福音十六章呢，那个不义管家的比喻就说到，耶稣说，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到永存的帐幕里去。亚伯拉罕在那个时代花了四百舍克勒银子，这四百舍克勒银子是在世界上的，是暂时的，用这四百舍克勒银子，用这不义的钱财引号上不义的钱财结交到永恒的朋友，等到这些钱财在世界上彻底失去效果的时候，这口井，这个麦比拉洞 可以把你接到永存的帐幕里去。所以说你看啊，也不是不缺，也不是缺钱亚伯拉罕，但是在世不买产业，就置购了一口井，就置购了一块坟地，这就是凭着一信心为自己和自己的妻子在主那里预备将来。这是向神表态什么？我相信将来你说在这个地方要发生的事情啊，所以这口井我必须证明它是我挖的，所以这块坟地我花多大的代价我都要把它买过来，因为将来要在这里复活承受永生啊。所以说呢，他向亚比米勒要求证明这口井是他挖的，还有他买坟墓这个事情，他都是一种信心的表现，他相信他将来能再活过来，能复活，他相信当他再次复活的时候，他就站在这个对面啊，站在这个神给他应许的对面，他能够和他的后裔一同承受应许。我们看在圣经当中有很多人信心啊，不是朝着在世的事情，乃是朝着死后的事情。说你看创希伯来书11章22节，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就为自己的骸骨怎么样留下遗命。所以说在这坟墓里的人不是死了，只是睡了。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是活人的神，因为这些人都要复活。所以说无论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还有他们各自的妻子都埋在这个麦比拉洞里。你会看创世纪25章、创世纪47章和创世纪49章，到雅各的时候，雅各都说得很清楚，让他的儿子们发誓，让约瑟发誓，不要把他葬到埃及，把他带到什么？带到迦南地，然后葬在他祖宗亚伯拉罕从赫人以弗伦买的这个麦比拉洞里，为的就是在末日的时候在主面前复活，做永久的见证啊。所以说你看这个创世纪23章哈，它不仅仅是一个买坟墓的事情，它更重要的是为将来还没有发生但是必要发生的事情留下永久的见证，在神面前作为一个活人，一个有信心的人，怀着信心死去，到将来的时候上帝把我们接到永恒的帐幕里。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呢，还是那句话，当亚伯拉罕在世的时候神禁止他购买产业，但是让他为一口井，为一个麦比拉洞付出巨大的代价，为的就是在这个地方将来等候复活，等候上帝的应许。这些人就像希伯来书所说的，都是凭着信心死的。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啊，愿神祝福我们。